路透社独家报道，川普抗中大动作，上海五角大楼建矿产冶炼厂。马斯克深入 Doge 幕后，揭密最大诈骗来源。回应加拿大威胁，川普在12号对加拿大钢铁、铝加征 50% 关税。特斯拉股价暴跌 15%， 川普力挺，说明日就去买一架特斯拉。中共再提青年下乡，专家解释难解失业率恶化。各位 YouTube 和干净世界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3月11号星期二，欢迎收看财经世界，我是魏玲，跟着下来请看详细的财经报道。研究显示 COVID-19 不单止影响呼吸道，还可能直接影响胰岛功能，或者是诱发免疫反应，增加糖尿病等代谢病的风险。下面就等我们一起来听下陈先生由确诊到康复的真实故事。
在感染之前呢，我的肾呢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感染了之后呢，肾功能就明显变差了，觉得很累，没有精神。在吃了4个月的三高代谢补之后呢，现在呢基本上都恢复好了，我的三高啊、尿酸啊都有明显地下降，而且呢睡眠都改善了，我的肠胃啊、肝肾功能啊都好翻晒了。
健康520的团队研发的三高代谢补和补气18味，采用天然草本精华，专门针对现代人因为压力、饮食失衡导致的代谢问题，帮助调节身体的机能，支持自然解毒和肝肾的过滤。这些产品能够帮你保持日常健康的状态，减少疲劳，提升整体健康。每个人的体质和健康的需求都不同，所以魏玲建议各位观众先咨询医生或者是专业营养师，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川普在上个星期向美国国会表示，自己将会采取历史性的行动，大幅扩大美国关键矿产和稀土的生产。川普最快可能在星期三签署行政命令采取行动。根据知情人士透露，作为行政命令的一部分，五角大楼将会同其他联邦机构合作，在基地建设金属精炼设施，作为提高美国关键矿物的产量，以及抵消中共对相关产业控制计划的一部分。报道认为，使用军事基地进行加工，将会凸显川普对国家安全关键矿物的重视。目前美国军方使用的战机、潜艇、子弹和其他武器，大部分都是用北京加工的矿物所制造。知情人士表示，川普亦都计划任命一名关键矿物主管。知情人士补充说，相关计划仍然在讨论之中，在川普正式签署命令之前都有可能出现变动。报道指出，五角大楼控制大约3000万英亩的土地，这项计划将会确保当局有足够的土地用来建造炼油设施，这样亦都可以避免额外购买土地，并避免使用其他联邦部门控制的土地，同时亦都能够避免这个设施在当地引发争议。此外，这项行政命令优先考虑金属加工，而不是彻底改革美国矿山许可的计划，避免引发美国矿业公司的不满。不过就可以解决制造商长期以来的担心，即是中国过度控制全球金属加工产业。根据报道，在美国地质调查局认定的50种关键矿产中，中国是其中30种的全球最大生产国。美国问题专家蓝述先生对本台表示，稀土矿入面包含了17种不同的矿物质，这些矿物质对于半导体晶片的生产和国防工业具有不可替代性的作用。中共从1992年开始，在过去的30多年入面，通过不公平贸易竞争的手段，获得了对全世界大约70%的稀土矿开采的控制，和90%的稀土矿提炼产业的控制。形成垄断地位之后，中共在2021年立法禁止任何国家到中国去投资稀土矿的开采，同时亦都禁止任何国家获得中国的稀土矿提炼的技术。川普总统的这个举动毫无疑问是一个为了国防安全，一是为了国防安全，另外亦都是为了打破中共在全世界稀土矿产业的垄断地位。 霍士新闻报道，道负责人马斯克星期一接受霍士的独家访问，披露了他团队的幕后运作方式。马斯克说，我们关注总统的行政命令，亦都会追踪资金流向。因为这样，我们最早开始关注的是美国国际开发署 USAID， 因为他们完全违反了总统暂停对外援助的行政命令。马斯克完全不避讳地指出，我认为世界上最大的诈骗来源之一就是政府资助的非政府组织，这个是一个巨大的欺诈漏洞，政府将钱拨给他们之后，就完全没办法监管这些资金的流向。马斯克证实，该部门几乎获得了每个政府机构动他们支出数据的访问权限，并强调 Doge 的运作完全透明，正好像他的网站上所列。面对外界批评 Doge 拥有过大权力，马斯克解释说，我们带来的是关心和专业，比如有人冒用社会安全号码来诈领社会安全福利、失业补助、小型企业管理局贷款，甚至是医疗补助，我们正在努力制止这一切。马斯克强调， Doge 的工作模式是协助认识的，我们所有的行动都和内阁部长和相关部门协商进行，我们更加似是一个技术支援。因为实际上联邦政府体系非常庞大，长期以来这些官员的权力被庞大的官僚体系架空，甚至到基本上没办法发挥影响力。马斯克还透露，目前 Doge 团队已经有100多名成员，未来可能扩展到200人。马斯克表示，该部门的行动范围涵盖所有部门，并非针对特定的机构。马斯克预计将会在川普政府中再任职一年。马斯克坦诚地说，我认为我们的联邦预算赤字非常巨大，高达20,000亿美元，而且赤字还不断地增加，这样对我来说是一个真正的警钟。马斯克严肃地强调，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未来所有的资金都会用来支付利息。讲到底，我只是希望美国不破产。各位观众，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也都请你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支持。由于市场对美国经济的担心有所缓解，在星期二3月11日，全球股市抛售潮在剧烈波动之后暂时平息。美国股指期货显示华尔街将会有小幅的上升，比特币亦都有望终结连续5日的下跌，美元进一步走弱。道明证券亚太利率高级策略师 Prashant Nuwaha 表示，大多数交易员之前认为，如果股市大跌，川普政府会采取措施支撑市场。不过目前市场已经意识到政府决心迅速推进经济调整，与此同时，投资者继续涌向美国国债，推动基准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进一步下跌到4.12%。在大宗商品市场方面，原油价格企稳，黄金价格上升到2,910美元，接近之前一个月创下的历史新高。安大略省省长杜格福特在10日宣布，从星期一开始，对向美国3个州出口的电力征收25%的附加费，并警告说，如果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征收新的关税，他将切断加拿大的电力供应。对此，川普在星期二凌晨的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强硬发帖回应，他说，由于我们关税是互惠的，我们将在4月2日全部收回，美国将不再补贴加拿大。稍后川普又更新对加拿大的最新措施，他表示已经指示美国商务部长对加拿大入口美国的所有钢铁和铝征收50%的关税，并在12日生效。川普还表示马上会在受威胁的州宣布国家电力紧急状态。在川普贴文之后，加币对美元汇率急贬，最多贬值0.43%到 1.45.02 加币对1美元。特斯拉在星期一10日股价暴跌超过15%，创4年来最大的跌幅。股价从去年12月高位腰斩，市值蒸发8,290亿5,300万美元。对于股价崩跌，星期一美国股市收市之后，马斯克接受霍士商业频道采访，马斯克笑住咁耸耸肩咁话：，但系要往好嘅方面睇，永远睇住生活嘅光明嘅一面。 当主持人提到马斯克担任政府效率部主管之后，牺牲了自己其他业务的时间，并问话你现在是怎样管理其他公司的，马斯克苦笑地说非常困难。马斯克说我现在只是想令到政府更高效，消除浪费和欺诈。目前我们的节省已经超过每日$40亿，进展其实相当不错。与此同时，他的社交媒体平台 X 星期一亦都因为据称网络攻击而几度瘫痪。马斯克在讲到 X 网站的崩溃的时候说，我们不确定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有一次大规模的网络攻击试图摧毁 X 的系统， IP 地址是来自乌克兰地区。川普在11号凌晨在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发表文章，力挺马斯克冒着生命危险来帮助美国。马斯克做得非常出色，但是激进左翼发了狂的人就好像以往一样，正试图非法和合谋抵制世界伟大的汽车制造商之一，也就是马斯克的宝贝特斯拉。川普表示无论怎样，他将在明日购买一架全新的特斯拉，以示对真正伟大的美国人马斯克的信心和支持。川普反问道，他为什么要因为利用他的巨大技能来帮助美国再次伟大而受到惩罚。美国在昨日10号遭到黑色星期一，美国三大指数全部下跌，恐慌指数 VIX 最高攀升到 29.56。 一位白宫官员在星期一下午对记者说，我们看到股市的动物精神和我们实际看到的企业和企业领导人的表现之间存在着强烈的分歧，就中长期经济前景来讲，后者显然比前者更有意义。在经济学中，动物精神一词被用来描述人类情感支配投资者决策的情况。白宫官员似乎在用这个词来暗示最近的股市抛售是由非理性的恐慌和消极情绪驱动的。白宫重申了商业领袖最近作出的一系列承诺，即是在未来的几年将在美国投资数千亿美元。在星期一下午的另一份声明中，白宫发言人富什德塞表示，这些行业领袖是在回应川普的选举胜利和对他的经济议程的热情。德塞说，川普总统在他的第一任期内实现了历史性的就业、工资和投资增长，并将在他第二任期内再次这样做。彭博社报道，在行业领袖们正在努力应付大规模关税的不明朗性以及经济衰退担心引发的市场抛售的时候，美国总统川普定在星期二会见顶级企业高管。根据知情人士透露，川普和华盛顿商业圆桌会议的会晤将会包括来自全国各地的首席行政总裁，其中包括华尔街金融巨头的掌门人。报道指出，商业圆桌会议现任主席是思科系统公司的行政总裁查克·罗宾斯，董事会成员包括摩根大通的行政总裁戴蒙、花旗集团的行政总裁范杰恩等金融界的重量级人物。花旗集团股票策略师佩蒂特表示，这次大规模抛售令人感觉好差，我们之前情绪高涨，增长预期好高，所以这一切都是在重新调整以适应我们面前的新风险。中国今年预计有1,222万毕业生，为了稳定就业，中共人社部在9号再提3-1赴和西部计划，实施100万就业建习计划。不过政策提供的名额有限，对于居高不下的青年失业可谓杯水车薪。市政评论人士蔡慎坤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目前中国的就业问题已经成为全国性的难题，即使通过西部大开发等政策亦都不能够有效创造工作机会。他认为目前中国年轻人失业率至少达到40%，远高于官方统计的10几个百分点，即使号召年轻人到基层或者是农村发展，亦都没办法解决问题。现在农村的支部书记都是官派，过去基层不断扩招，现在地方政府已经难以支撑。蔡慎坤指出，主要问题在于民营企业的就业市场严重萎缩，即使习近平曾经在两会前召开民营企业的座谈会，不过到现在为止并没有推出有效的新政策。 习近平推行国进民退，导致民营企业被边缘化，投资者信心低落，不可能进行大规模投资。他继续说，此外国际经济环境恶化，贸易战和关税问题加剧了企业的不明朗性，令到企业不敢扩大投资。他认为中国民众失业率严重，购买力下滑，进一步陷入恶性循环。中国的药局数量从2010年的40万家激增到去年的66万家。不过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根据数据显示，2024年全中国药局关闭数量达到39000家，关店的率是 5.7%， 平均每一日有107家药局倒闭，而在2023年只是 3.8%。 去年第四季关店的是13672家，高于之前三季的平均水平，这个现象反映出市场压力的加大。报道指出，药局数量供过于求，医药电商崛起等都在影响药局的发展。药局倒闭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保健政策的紧缩，即使是大型连锁药局亦都未能够避免关闭潮的冲击。资料指出，中国排行第一的连锁药局国大药房在过去两个月内注销了5间子公司，涉及多个药局的门市。面对日益萎缩的市场和经营压力，其他连锁药局亦都陆续暂停扩张，关闭亏损的门店。根据产业预测，2025年预计将会有5万到10万家的药局关门，市场竞争愈加激烈。财经世界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为你带来最及时和综合的市场资讯，帮你快速地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请你记得点赞和订阅，这样各位观众就不会错过我们的节目了。更加欢迎你们的留言。多谢你的收看，我是艾玲，下次节目时间再见。